很高兴这个小燕回来，虽然可能在这待不了几个月，但是回来就参加服事，参加侍奉。基督徒呢，就是应该不论走到任何地方，读经、祷告、聚会、服事，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也是使我们蒙福的好事情啊！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那如果你是一个天天看新闻的人，你一定会注意到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件事情是讨论的非常激烈的。那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在英美两个国家。那在英国呢，有一位呢住在这个叙利亚的难民营里面的，今年19岁，名叫被拘牧的这样一个女孩。那么她在这个4年以前，当时她15岁。他和另外两个高中女同学呢，就离家出走，就飞往了土耳其，然后进入叙利亚，就投奔了 IS， 就成为了所谓的圣战新娘。她就嫁给了一个荷兰籍的圣战士，生下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因为营养和疾病就夭折了。然后呢，在伊斯兰国的战败中间，那她呢就和她的她现在的丈夫呢，就跑到了叙利亚的难民营里面。然后呢，她最在难民营里边呢，最近呢，她又怀上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呢，她就向英国喊话，说她需要回到英国。但是呢，她又同时表示，她对她自己投奔 IS 呢绝不后悔。然后呢，她也继续爱着这个打圣战的这些战士们。因此上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英国的国民呢和英国的政府呢就很难接受，让她重新有英国国籍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英国引起很大的反响。那我这里的放的照片呢，是我们美国的一个人。那我们美国的这位青年人呢，也是一位他的家庭背景，也是一位穆斯林的家庭啊。刚才那位英国呢，他是一个孟加拉裔的这个英国人。那么这位女孩呢，这个穆沙娜，他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在这个阿拉巴马的这个胡佛市念高中。你们可以看见哈，他下面有个照片啊，最下面那行照片里边是他高中的时候他在里边的照片。然后呢，后来呢，他呢就在家里面和他的父母的观点不一样啊。他的父母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绝对反对伊斯兰圣战。可是呢，他呢就受了影响，然后呢，他也就在这个2014年11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20岁，他拿着他父母给他上大学的学费，就飞到土耳其，从土耳其进到叙利亚，然后也成了一位圣战新娘。他先后和3个人结婚。那这个右上角你们看到的是他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去的一个圣战士。那么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第二任丈夫呢，都在战争中就被打死了。那么她呢，又和第三任的丈夫，是一个叙利亚的人呢结婚，也是一个圣战士。那么她带着她和第二任的丈夫第二任丈夫是个突尼斯的圣战士的生的孩子在这种战败中间，就逃难到了叙利亚的难民营里面。他也在最近这个时候发出来说要回到美国。那不过他和那个英国的那个圣战新娘不一样，他倒说他们现在夫妻两个人都愿意这个离开这个 IS， 认为他很后悔。可是呢，美国的民众和美国的政府呢，也同样的没法接受他们，因为这个中美国的这个女孩子呢，在她的两任丈夫被战死的时候呢，她都是非常愤怒的，然后成为当时 IS 里边这个最有力的英文的暴力宣传者，她发了很多的讲话，发了很多的推文比如说她有一个推文里边就说，这个地方的澳大利亚人很多，英国人很多，为什么美国人很少呢？你们这些懦夫们都赶快醒觉悟吧，来到这里来参加圣战吧。那他也说，你们在美国的人呢， 你们的是生活在我们最大的敌人的统治之下，说你们已经睡够了，你们应该起来，你们应该开车，你们应该开枪，你们用大卡车碾死他们这些人。所以当他现在说他也要回来恢复美国国籍的时候，所以美国的民众和政府呢也说这件事情我们很难接受。好，我今天和大家讲这个目的呢，不是要和你们讨论这两个人应该不应该恢复他们原来的国籍，我是在讲到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有一件事情和我最近讲的道有关系。什么是有关系呢？因为在网络上面讨论的重点还不仅仅是他们应该不应该恢复原来的国籍，而是说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样就会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那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大家认为是因为他们被这种错误的言论所蒙蔽了。当一个人他有了一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而他自又自以为是对的时候，他就会跟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去走。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里边和大家讨论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那我们在第三部分要恳求被圣灵充满中间，我们重点的就是要讲有哪些错误的观念让我们对被圣灵充满这个真理产生了错误。当我们被产生了错误的理论带着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错误的行为。不要觉得这些年轻人好像他们很傻，其实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自己到底对我们所信仰的东西明白不明白，也会常常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引。你明白的，你明白的是对的，你会走对的路，你是错的，就会走错的路。那么在第三部分要恳求被圣灵充满消除误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全部完成的内容啊。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我希望可以按时完成哈，但是我必须要把它要全部讲完了。那么这七个误解，不能追求被圣灵充满啊，唯有被圣灵充满才是属灵，被圣灵充满是一劳永逸的，被圣灵充满必有可见的特殊形式，被圣灵充满必有特定的时间场合，被圣灵充满必有非理性的言行，被圣灵充满只限于某些特别属灵的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对，都没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把这些部分来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记得你在圣经中间教导我们说，在这末世的日子，我们的耳朵发痒，我们很容易跟着那些错误的东西去走，因为所有错误的东西是最容易让我们的老我，让我们的血气，让我们的肉体感到舒服的东西。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借着今天这一段讲道，可以和我们每一个人来明辨什么叫做把我们自己全然放下，完全来顺服圣灵。主，孩子知道讲这个题目其实不容易，因此求你自己来带领，若是讲的有错误的，求圣灵来封闭弟兄姐妹的耳朵眼睛和心，可是若真是合乎你旨意的，主你自己在里面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刚才长老祷告的那样，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教会中间来向世人见证的一员，让这个教会成为祷告的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社区的灯塔，让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悦的。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的消除误解，第一种误解是叫做不能追求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已经讲了是应该被圣灵充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误解呢？是因为我们对一些被圣灵充满的类似的词汇的关系没有搞清楚。那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两条，一个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圣灵临到我们里面，圣灵一定会给我们洗礼，让我们就得救了，让我们就有了新生命了。但是这件事情不能代替我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我们 得救的一个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圣灵从头到尾都在做工，我们不可把这两部分来混淆到一起。那么第二种误解，有人认为说唯有被圣灵充满才是一个属灵的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和大家其实分享了说，讲这种话的人表面很正确，但是其实他们在这里边是歪曲了三一真神的理论，他们单单的去高举圣灵，但是圣经其实强调的是三一神是合一的三一神是合一的，我们其实是被圣灵充满，其实也是被我们的父神充满，也是被耶稣基督充满，没有人能够因为高举圣灵去贬低耶稣，没有人能够因为高举圣灵就贬低我们去学习圣经的话语。那么第三种误解，说被圣灵充满是一劳永逸的。那么有这种想法的人，或者受了这种影响的人，会因为自己经历过一次被圣灵充满，特别是某种比较奇特的形式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很容易骄傲起来，他就认为自己从此就站在了属灵高地上，他就认为别人如果做的和他都不一样，就是别人不属灵。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来对这样一种的说法来进行驳斥的时候，我说过我要举四个圣经的例子来和大家来认识。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我们举的是旧约里面像大卫和拿单这样和神关系很好的人，他们也有失脚的时候，也有他们觉得是按照神的心意做出的决定，其实并不是神的。那么什么意思？如此的人，他们也需要在这一辈子里边不断的倒空自己，不断的按照圣灵所指引去做，而不是按照虚实经验去做。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大徒弟彼得。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这是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里讲的一句话。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在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次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讲的这些话不是由血肉之欲指定你的，一定是天上的父指定的。那天上父怎么去告诉他的？当然是通过圣灵告诉彼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彼得其实就从圣灵那里得到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了。然而时间不长，当耶稣讲到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受逼迫，他要死，他要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马上说，哎，主啊主啊，这种事情可不能发生在身上，你是全能的神，你怎么能去死呢？你怎么能去受苦呢？我们今天有类似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了，我们是神保守的人，我们怎么会受苦呢？我们怎么会失去工作呢？我们怎么会有病呢？我们家庭怎么会有不和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怎么会发生冲突呢？那当彼得讲了这句话，说这种事情，这种糟糕的事情，这种在人看来糟糕的事情不能临到耶稣身上的时候，耶稣说你离开我吧，你身上现在是撒旦。我举这个例子是讲彼得他其实不能因为他刚才被圣灵充满了，他就以为他一直站得很稳，正在他认为他站得很稳的时候他就摔倒了。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第三个例子，我不但讲彼得，我要讲到巴拿巴。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讲彼得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讲到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且就可以说出别国的话来，其中当然包括了彼得。然后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八节特别的提到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对那些抓他的人 可以站在那些逼迫他的人面前来讲神的话语，来传福音。那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当然了，这段经文我们前面解释过，是他一种状态，他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可以活出圣灵的果子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去读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保罗有一段话里都说明，这个彼得和这个巴拿巴曾经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照样会跌倒。经文说，后来基法，这个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离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客装甲。什么意思？原来他们在那里，彼得、巴拿巴大传福音向外邦人，很热情。可是当耶路撒冷那些主张只有受割礼的犹太人才能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怕得罪这些人，换句话讲，怕得罪他原来教会里边的人，他们两个就装假了，他们两个就不敢讲真理了。这两个人都是被圣灵充满过的人，然而他们有照样有跌倒的时候。我最后一个例子，我要从正面举一个例子，我这个例子举的是保罗他自己。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啊，大约是在主后五十五年写的。那个时候保罗说，我是使徒中间最小的。然后到了主后六十六到六十一年，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说，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保罗把他自己降级了。然后等到主后六十一到六十四年，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说，我是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罪人里的罪人。你们发现没有，保罗的属灵生命在提高，保罗对他自己在教会里的地位怎么样，在下降。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变成那个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他已经从使徒跑到一般的圣徒里头了。然后接着讲，我是那个罪人中的罪人。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真正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不会因为自己曾经被圣灵充满就站在一个属灵高地，就来驳斥别人，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保罗其实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大家去看，在腓立比书里边，保罗常常提醒他自己，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得着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边召我来得到奖赏。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曾经被圣灵充满，特别是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没问题了，这种人需要好好的注意这几段经文。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在座各位都是一样，没有人敢吹自己在属灵的高地上站着不下来的。你若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驳斥的第二种误解，说被圣灵充满就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蒙恩得救是一劳永逸的，你要真是信主，圣灵内住，圣灵就是在你的里面了。但是他能不能充满，我们的这个充满意思是他能不能完全的管理你，你能不能完全被他管，这个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来被更新的。好，我们来看第四种误解。第四种误解说，被圣灵充满必然有某些可见的特殊形式。我刚才说那些很容易因为有被圣灵充满就骄傲的人，常常是他们有过很奇特的经历，可能是一些超自然的，可能是他们得到了一些通常的人所不会有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形式。那么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在有的教会里边，他们就说那个被圣灵充满啊，因为他有可特见的形式， 所以呢，在他们的崇拜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大哭，有人大笑，有人高声大唱，有人就站起来来跳，甚至来跳上台，也没有人管，跳上来跳下去，有人在地上打滚。最安静的人就是闭到那里妈妈妈的在说话，他们说那叫做用方言祷告。真的被圣灵充满必须有这样的特殊形式吗？我们不能说所有有过这样的形式的人他们曾经经历的绝对不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你要说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一定要有这些行为，这没有圣经根据，这没有圣经根据。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对这种误解进行一个分析。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次记录了说方言，这三次在《使徒行传》2章14节，在10章的40到48节，19章的1到7节，在所有的这三次说方言里面，直接用被圣灵充满 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最一开始那一次，就是五旬节那一次。我们讲那一次其实是为了宣告教会的建立，那是一次很特殊的情况。那么第10章的40到48节，那一次的说方言其实是为了改变彼得这些传统犹太人的观念，让他们看到外邦人照样可以被圣灵得着，圣灵照样可以进入到他那里面。所以那一次的说方言，那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来说方言是一次灵洗的标志。第三次在使徒行传19章，那一次目的是要让人们明白施洗约翰的洗和信耶稣以后的灵洗是有区别的，所以叫那12个人讲了方言。这个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在所有的宗教里边都在讲劝人为善，可是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宗教里边讲的劝人为善和我们在圣经里边讲的神的善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你不因为说在其他的宗教里边讲善，你说的我们也讲善，所以我们就和他都一样，不一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洗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所以这个圣经因为为了表明这一点，所以就叫这些外邦人他们因着完全的改变，他们开始出一个方言。所以这三次方言让我们看到是神有特殊的目的。好，下来呢我们再看，我在这里给大家列出了使徒行传4章8章到20节，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说方言，他在讲道。使徒行传4章31节，很多人被圣灵充满，那些人都没有说方言，那些人都在开口宣讲耶稣基督。使徒行传9章17到19节，保罗被圣灵充满，没有讲方言，而是保罗眼睛从瞎眼从今能看见。使徒行章13的9到11节，保罗被圣灵充满，保罗没有讲方言，保罗是看出来对边那个人是被撒旦控制了。使徒行传13章52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受逼迫离开了那个城市，结果那个城市里边的基督徒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满心欢喜，没有人讲方言。使徒行传的6章3节和6章5节讲到选执事，讲了很多条件，其中讲到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当然这是个形容词，是个状态，可是没有讲这些人说方言。使徒行传7章55节讲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斯提凡没有讲方言。然后使徒行传的11章24节，巴拿巴大有信心传福音，巴拿巴没有讲方言。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特殊的形式，特别是被高举大大高举的讲方言，并不是被圣灵充满必须有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讲方言，因为讲方言可以自己得造就，我也盼望你们大家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以后也会说方言，可是那不是 据的形式，不能说各位没有会讲方言，所以各位就从来没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圣经向我们提的。那么关于被圣灵充满必要有特殊的形式的，我们来对他驳斥的第三个方面，我要把这个讲方言这件事情讲得更宽一点。除了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以外，新约所有的书卷都没有再提方言这个恩赐。如果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必要条件，绝对不会只在这两卷书讲，可是其他书卷就再也没有讲这件事情。圣经也从来没有命令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说方言，圣灵命令我们要读经，命令我们要祷告，命令我们要侍奉，命令我们要圣洁，但是没有命令我们要讲方言。圣经也从来没有规定说作为牧师，作为长老，作为执事的条件之一是必须讲方言。最后我要讲，耶稣基督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经从来没记载耶稣基督说方言。所以某些人有一些特殊的形式，感谢神，但是他不能把他自己有过的某种形式来推广到其他所有人身上，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来做事情，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的感受、某一个人的经验来做事情。当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必有可见的特殊形式之后，我还要提醒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中间那个方块里写的，一个人不被圣灵充满时，他照样有可能有恩赐。举个例子来讲，神给我恩赐可以在这里讲道，并不等于我每次讲道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了。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在座的各位只要你是基督徒，你身上一定有恩赐，但是在你服侍的时候你不一定被圣灵充满。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有恩赐若是不被圣灵充满，你也很可能拿着恩赐不用的。比如说我可能就不要讲道啊，我就退缩了。所以恩赐和被圣灵充满这两件事情并不一定是平行的，绝对不可能说被圣灵充满必定和某些恩赐来挂钩，所以这是我要提到的。因此上我特别的用最后保罗自己所讲的话来提醒我们，不要看重特殊形式，而要看重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做王做主。保罗说要说方言那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五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宁可用五性说五句教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我把这句话重复两遍是要教大家记住，如果神给我们说方言的恩赐，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就好好借着方言与我们的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如果神给你的其他的一些很特殊的形式让你被圣灵充满，你也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不要说别人必须和你有一样的形式才能证明他被圣灵充满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四个误解。第五个误解，被圣灵充满必有特定的时间场合。那么第五种的误解呢，他们常常说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来到某一个教会，在某一个教会的某种特殊的场合，在那里你才可能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会有召开一些很特殊的大会，然后说你就要来吧，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能被圣灵充满。这话其实不一定啊。我在这里不是反对大家聚会啊，因为我们讲过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要聚会，但是你不要把某些聚会和其他的聚会把它特别分的好像有的聚会就更加的属灵，有的聚会就不大属灵。请问崇拜时候属灵吗？主日学时候属灵吗？ 祷告会时候属灵吗？团契时候属灵吗？你非要把这些东西来变，哪一个更属灵？没有什么道理啊。所以我在一再强调，我不是反对大家聚会，我只是说不要把某些聚会很特殊化啊。那么也不要说某些时间特别的特别的不一样。请问主日的早晨和平时有区别吗？从某种角度有区别，因为这是神在教会里边给我们立定的。为什么要立定主日的上午要来教会？其实说到底是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健忘的人，我们这些人呢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如果不给你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大概我们就很不愿意到教会来。要不然为什么叫主日早晨的来大家都觉得很困难呢？为什么这个我经常讲周一到周五早上上班送小朋友上学大家好像都没有问题，就是主日早晨提前五分钟到教会太困难了。所以我不是反对特定的时间特定场合有它的意义，但是未必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圣灵才会充满我们。我讲到这样并不是有特定的时间特定场合，也不是反对我们教会今年要组织大家去以色列啊，我自己也去过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基督教其实不讲圣地崇拜，对不对？基督教也不讲圣物崇拜，基督教也不讲圣人崇拜，基督教也不讲那个圣时间崇拜，对不对？基督教崇拜的是神本身。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有类似的想法，只是在不同的方面。比如说以为自己身上有一个十字架就很属灵，以为自己带上十字架就很属灵，以为自己走到任何地方都拿上圣经就很属灵。你如果心里没有真的被神得着，这些东西全部可以作假，对不对？啊，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如果你曾经经过文化大革命，你会记得当年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毛泽东的这个副统帅林彪，这个每次上台呢都要拿一本红小书拿到手里，不但拿着呢还要这样子拿，这个手一个指头夹到里头，要这样拿，为什么？表明他随时都在学习。弟兄姐妹们，全是假象。你真正被圣灵充满，真的不在乎外在这些东西。当然我刚刚讲过，我不是说外在东西都没有作用，然而你真的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束缚了。所以我请大家看圣经里面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所有的动词被圣灵充满里面，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施洗约翰是在母腹里面被充满的，一章四十一节施洗约翰的母亲这个以利沙伯是在他自己的家里被圣灵充满的，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节没有提到撒加利亚在什么场景被圣灵充满，四章一节耶稣是从约旦河出来以后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二章四节门徒在聚会等候圣灵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四章八节彼得在被捕被审问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了，那么四章三十一节彼得和约翰从被捕回到教会来做见证以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个时候大家所有人都被充满了，斯蒂凡是在被逼迫临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九章十一节保罗在接受亚玛尼亚的探访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十三章第九节保罗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十三章五十二节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德阿宣教开始大有成效，后来被逼迫，当他们两个人离开的时候反而那些外邦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也没有记录具体的时间地点。那在所有的作为形容词的使徒行传六章三章三节五节十一章的二十四节，这里描述那些人被圣灵充满，通通没有提到特殊的时间和场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寻求被圣灵充满，是要求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间，正像刚才梅生长老带领祷告的时候提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 他绝对没有讲你们只有在这个地方，他们讲你们在所有的地方，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庭，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求被圣灵充满。基督徒，当我们被神得着以后，生命应该完全被改变。完全被改变的生命，不是只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向某些人显现，不是的。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好，第六种被误解，被圣灵充满必有非理性的言行。那么这一点呢，和第四点被圣灵充满必有可见特殊形式大概相同，但是侧重不一样。第四点强调的是必须要有一些很特殊的形式，而这一点强调的是说，你别批评我啊，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一旦我被圣灵充满，圣灵就管理我一切了，所以我就感情失控了，我爱打滚就打滚啊，我爱哭就哭啊，我才不管你们当上有多少人呢，我就开始讲方言了。我不敢讲每次都这样子，极个别情况或许有可能，但是总体上来讲应该是不会的，应该是不会的。因为这种讲法好像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没有理性的，我不赞成这一点。基督教的信仰当然中间有感情的成分，你说你信耶稣基督，你不可能不爱耶稣，你说你信耶稣基督，你不可能对教会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你信基督，你不可能对教会的事工不喜爱，你那里面一定有感情。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把理性抹杀掉的。我们来看圣灵来干什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说，圣灵既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如果仔细看后边的经文，每一个其实都是非常理性的，你要非常清楚的向神认罪，可不是叫你糊里糊涂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耶稣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事情你们现在不理解，只有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托付，三一真神是合一的，三一真神都是有感情的。我们的神会为我们背叛他感到伤心，我们的神也会为我们的回归来喜悦，我们的神也会因着有人逼迫他的儿女，我们的神也会产生义怒。但是我们的神绝对是有理性的，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他不是糊里糊涂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是糊里糊涂的。因此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边神所托付的圣灵来做的事情是和理智有关的，不可能圣灵充满时候我们就丧失了理智，然后你就为所欲为啊，为所欲为。当在圣经里面讲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里边恰好有一个对比。我没醉过酒，我不知道各位里边有醉过酒的人没有，或者你们有没有见过醉酒的人，真的醉酒的人他真的控制不了他自己了。换句话讲，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应该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不过你那个自己是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来控制，不是靠着你自己来控制，但是不会是丧失理智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那120个人来说方言的时候，有人说他们好像喝醉了呀，彼得说他们没有喝醉，时间还不到，意思说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他们怎么会醉呢？他们其实是被圣灵充满了。可见彼得其实要避免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而且你看，当那些人用了那样的话讲了这些福音以后，听到的人怎么样？听到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开始讲方言，请记住哈，他们讲方言周围人是能听懂的哈，各地人都能听懂各地的话。然后呢，不是这些人跟着巴拉巴拉全部讲方言，不是跟这些人全部都手舞足蹈了，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非常清醒，他们觉得扎心，他们问彼得，那我应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好好的想，你们认罪悔改。 当然我们大家讲到，我们不是说不要被圣灵感动，我们要被圣灵感动吗？感动这个词难道不是在讲我们的感情吗？其实不是，你如果去查原文，那一节经文里边呢，还真的没感动两个字。那节经文原文其实只有三个字，不要消灭圣灵，那个感动是我们翻译加进去的，还真没那词儿。你如果真的去查圣经里边，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关于感动那个词，极少的地方有感情色彩，更多的地方讲的是圣灵的进入和被圣灵管理。所以不要用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就要疯疯癫癫，就要手舞足蹈，就要满地打滚，甚至像那些其他异教里边被鬼附身那样的表现，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我提醒各位，圣经没有那样子讲啊，圣经没有那样子讲。在这里我就最后把保罗这一段关于说方言的经文念出来，让大家知道神既不拦阻说方言，神也不让我们用说方言或者其他某些特殊的形式让我们必须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来做出那些大多数人都不能得造就的行为。我就来快快的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开始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用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无性没有果效，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无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无性歌唱。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的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五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者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都癫狂了吗？若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而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场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那我们教会其实曾经有过一些弟兄姐妹要在这里推动说方言，那我们后来对他们劝解是，你能说方言很好，感谢神，你和神有好的关系也很好，但是请你选择合适的地方，我们这个教会不会允许你们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教会允许做，你可以去那里。所以我们真的很礼貌地对这样的姐妹讲，对这样的弟兄讲，我们要教他们明白到底是圣经怎么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他有他的选择，他在圣灵会将来带领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态度。好，最后一个误解，被圣灵充满只限于特别属灵的人。如果你相信了前边那六种说法，你不认为那六种是错误的，你认为是对的，你很可能会赞成第七种。因为特别是你如果有过特殊经历的人，你觉得你就是那个特别属灵的人。有这种观点的人很容易迷惑其他弟兄姐妹，让他们以为一个人若要被圣灵充满，先得拜这些特别属灵的人为师，他们需要从这些特别属灵的人那里得到特别属灵的训练，然后他们才能得到圣灵充满。这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这不是高举圣灵，这是高举他个人，这是高举他个人。我们必须要清楚， 圣经没有这样子讲，圣经没有在这样子讲。我们前面讲到在使徒行传四章31节，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的是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不是仅仅只有前面的彼得和约翰。那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当中还提到说，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句命令，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圣灵满。但是这一句话是整个15到21节全句中间的一小节，你要去看原文，那只是一个短短的一段，它的前提是什么？是15节的你们要谨慎行事，所以是你们所有人都被圣灵充满，不存在只有那个别的人，他们有很特别的属灵经历，你们只有拜他们为师，你们才有可能。不对的，圣经没有这样子讲。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7章38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而且都会流出圣灵的这个圣灵要我们结的果子来。耶稣讲的是所有信我的人，所有信我的人。因此上，我们最后希望大家清清楚楚的可以消除这七种误解。我们要知道，父神一定愿意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当然你得求被圣灵充满。你从来不想被圣灵充满，圣灵也不会强迫你，但是你要去求，你要消除这些误解，然后你要相信神是愿意来充满你的。你要知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不是为了显得你比别人属灵，你是为了去侍奉神。你必须知道，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顺服圣灵，你也和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顺服。当然，你必须要圣洁，当然，你一定要谦卑，你一定要谦卑。在我结束以前，我要请大家来念整个以弗所书5章1到21节的经文。念完了以后，我要请大家看一个最近得到的上周得到的中国大陆在这个救济支付教会被抓的信徒释放出来以后做的见证。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和你们看这位弟兄的见证，我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来想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追求被圣灵充满呢？或者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被圣灵充满呢？是神不愿意做这样的工吗？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拦阻，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没有办法来掌握我们？我不是说圣灵没有那个能力，是圣灵他任凭我们，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读经文，这个是以弗所书5章1到21节，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都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卫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善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歌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刚才开始前，在长老的祷告中间特别提醒，希望我们这个教堂成为一个圣洁的殿。圣洁的意思是说我们和神一样，我们不再被世界纠缠。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很属灵，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福音，觉得自己一切都是按照福音做的。上周有一位同工在网络里面来分享，中国大陆秋雨之福去年12月9号被查封，很多弟兄姐妹被抓进监牢。有一位弟兄上周刚刚被放出来，他的一个见证在网上传了出来，这是他见证中间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字比较小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我看到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掉眼泪。我不仅仅是为那些弟兄姐妹受苦来掉眼泪，我为我自己掉眼泪。为什么？因为这位弟兄在中间讲的太对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以耶稣基督为主了，其实不是。这位弟兄讲，当他被抓进监牢的时候，经过那七道门关在里边再出不来的时候，他想完了，他想完了，他说我这一辈子完了，我还要干很多事情呢，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事业。他突然想完了，他说我如果关个十几年、关个40年，我出来我还干嘛？他觉得他完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被圣灵充满。他说在外面的时候，我以为在受洗之后，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现在真正体会到，那个时候在里面活着的还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的欲望，我并没有真正的觉得福音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我内心常常喜乐不起来，常常陷于忧愁之中。在内心深处，我并没有觉得永生对于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这样的人吗？我看到他话，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真的觉得这世上一切都是粪土吗？我真的不喜欢这个世界了吗？这位弟兄后来讲到，当他在那里边，他真正对世界绝望之后，他转向福音，他转向基督。他说，神啊，你给我机会叫我坐到监狱里面，这等的荣耀让我终于明白过来了。所以他开始祷告，他说他把自己一切交给神。弟兄姐妹们，我要问各位，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只有你被圣灵充满了，你才不会对日常中间你遇到的困难，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没有困难的，我们不可能和人没有冲突的，我们夫妻之间不可能说不吵架的，我们会丢掉工作的，我们会有病的，我们的亲人会去世的。但你若是被圣灵充满，这些事情你照样经历，但是你的经历会很不一样，你才不会在心里头有那些忧愁。请我们大家来祷告，请你们低头来祷告，你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就像我看到他这段话以后我当时祷告一样，神啊，我真的求你来充满我自己， 我以前对被神充满、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我没有很好的去追求，我常常靠着我自己在做，我不是靠着圣灵。我无论各位你们以前是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如果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把这六堂被圣灵充满课讲完以后，你愿意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是能够战胜在世上所遇到这些困难，让自己不退缩，让自己依然爱主，依然爱人，依然爱神给你的托付。我想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人，请你现在站起来好不好？我请凡是愿意被圣灵充满，请你站起来。我要请我们教会在这里很早年的会友，我们的余长老来为所有站起来的人祷告。真的愿意圣灵来常常充满我们自己，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余长老，请你来上来，让我们不再因为我们每天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我们就忧愁了。这些事情我们没有人能逃避，但是当圣灵被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那位在坐在监狱里的弟兄说，主啊，原来我配得受这苦难。余长老，你请。
我讲几句话可以啊？可以，可以。谢谢神，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你们都去愿意站起来。刚刚牧师念到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被得着。如果你们心里面是有这样的心智，你要是圣灵来充满你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进到你里面去充满你。圣灵有他的控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圣灵他随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你们，所以你们要，但是神要看着你的需要他就给你。所以现在请大家接受圣灵在我们中间在运行，要赐给你，要充满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一切不属于主耶稣的灵，到主耶稣那里去。愿你的荣光充满这个地，这个殿，也愿圣灵自由自在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他们的渴慕可以得到饱足，因为你说你把最好的圣灵要赐给我们。谢谢主，谢谢主。哦，主啊，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哦，主啊，加给他们，加他们，加他们要的还要更多。主啊，让他们每一个人真是随着以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或者圣灵在这里管理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爱的教会。谢谢主，对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我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谢谢，请坐。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你差遣圣灵来让我们常常行在的光明里。我们一起唱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 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